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乔木。
今天我们想来聊一件说起来呢人人都懂，但其实做起来非常难的事儿，就是四个大字：活出自己。那么说到活出自己，或者说做自己相信的事儿，我心里面立马想到的一位朋友，就是这好几年播客界的当红炸子鸡种树老师。今天非常开心请到了多年的这个播客网友种树来做客。那么先请种树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种树。林兰，你装什么陌生人，我们其实已经在线下见过很多次了，我还来跟你录过播客，一年前。
对，录过一个视频播客。其实刚刚在五月底的时候，我们又在拉夫劳伦的马球杯见过面。今天确实非常开心，非常荣幸我们受到拉夫劳伦的邀请来开启这期节目。 Polo 筑梦，当下有你，在每一个当下拥抱真实，铸就属于自己的梦想。先从一个比较小的问题开始问起，所以你们二位都是一个从小就特别特别有主见的人吗？我本人是一个坐在角落里面的 I 人，进入一个场域我会找一个最角落的地方坐下。对我来说，有主见其实是一个比较需要在后天刻意训练的事儿吧。种树是看起来就非常有主见的样子，你是从小就特别有自己的主意吗？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有一个对于自己的描述，我有点想质疑耶。坐在角落里的 I 人和有主见是一回事吗？因为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喜欢坐在角落里的 I 人，但是这个和有主见有什么关系啊？我是第一次面对面见到乔木，但是林兰我们在线下其实已经见过好几次了。我之所以跟你待在一起特别舒服，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是那种在一个大 party 上喜欢坐在角落里自己聊天。我之所以特别喜欢和林兰聊天，是因为我觉得你是那种让别人感觉到很舒服的人，你是一个看似其实跟很多人都能聊得起来的人。我觉得我的主见的体现可能是回到那个活出自己的主题，其实会有很多人会有点怕我，我不是一个让别人感觉到很舒服的人，这可能是有主见的一个负面。对于你来说，有主见是一个你需要后天训练的事儿，你可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看到我这样的人你会觉得说，哇，种树怎么就好像就肆无忌惮的对着别人展露自己的一些特长。我现在也可以从正面夸夸你，我跟你待在一起我也可舒服了，但是我也很清楚地意识到，对于有一些人来说，我的这股劲儿或者说我自我呈现的方式其实并不是让别人感觉到很舒服。
刚才树说的有主见和 I 人没什么关系，我也觉得是。我小时候的一种主见被人称作蔫儿有主意，不知道南方能不能理解，就是说我有主见但我什么都不说，你也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主见。
所以这是蔫儿的部分吗？
对，
确实蔫儿坏或者说蔫儿有主意是很精准的一种描述方式。因为你想，小孩的时候你处于权力结构的最底层，你其实讲了那些话大人也不会当真，还能怎么办呢？你其实不能硬碰硬，你自己还是挺弱小的一个存在，你就只能放在心里。你刚才说那个状态，立刻我脑子中就有一个形象了，因为我小时候留下的很多照片都是那种我恶狠狠的往上盯，下巴是往外翘的。你内心肯定在酝酿着一些不服从的想法，但是你说出来的时候你也知道既不会有人当真也不会有人认可你，所以你就放在心里，就是蔫儿有主意。
所以我是觉得蔫儿有主意的人也是会在大 party 之中坐在角落，是因为很多宜人性更强更能融入群体的人，他们从善如流，我不能，会在角落暗中观察，最后大家都会在角落相遇。
但是那难道也不是做自己吗？你在派对角落里面也可以做自己，然后慢慢的也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这其实是一个蛮有意思的问题，是那些能够融入到一个和谐的群体里面和大家洽谈的人是在公开场合做自己，还是那些在公共场合躲到角落里面寻找那些其他逃离的人是在做自己？
因为对于我来说，在那种很中心或者是很聚光灯的位置，反而我很难去做自己，因为我觉得有太多的目光在看着我，其实我会有一些表演性的东西，但反而是在角落的时候，然后找到一些同为在角落阴暗爬行的伙伴，就可以释放很多自己真实的想法。但是你们会不会有时候会感觉到自己在活别人的版本呢？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蛮多时候吧，我会有点下意识先优先别人的需求，在做某件事儿的时候，我会下意识的观察别人在怎么做，所以呢，我的整体生活其实是会在追求一种安全感，我会有点害怕出错，导致呢，我就很多事儿都很喜欢去参考别人的答案，然后再去校准我的一些做法，就我不会先写下自己的答案，就我总是在观察别人，然后再去校准自己，我不会先把自己抛出来作为一个标准。
但这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是吗？你能想象一个小孩长大的过程，实际上他先要去看看大人是怎么办的，然后随着他慢慢的成熟，长出主心骨，他再去摆脱这种模仿。在做这件事上的我的自责或者说反省就比铃兰少的很多，因为你看我过去十几年的过程一直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动态，先模仿然后再摆脱别人的版本的状态里。因为你学习语言你必须要这样，不仅是学习语言，你去学习一个新的文化的时候，你就要先观察模仿，然后鬼鬼祟祟的去抄袭那个人讲话的方式、口吻、语气，随着你觉得你掌握了口吻和语气，然后你再去摆脱那个讲话方式。但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可能没有像语言或者说进入到一个新的文化这么大的跨越，你说的其实更多的是身份上的转变。但是哪怕身份上也是，我给你举一个直接的例子，我刚刚开始进入学界的时候，我其实是在模仿成熟学术女性要如何打扮。我之前鲁豫老师还来嘲笑过我，他说哎，我听说你一开始读博的时候你在模仿戴锦华老师是怎么穿衣服的，然后他是怎么言行举止，你看我鬼鬼祟祟去模仿过人家。然后我当时在播客里面说的是我偷偷在模仿戴锦华和陈丹青的打扮。后面我觉得我成熟了或者说有自信了之后，你看我还是现在也不是模仿了，那随着我自己慢慢有更多的自信，我会摆脱这样的一个模板，因为你不再需要那个模板了。包括你去什么学习德语学习英语，你在美国生活你不能一上来就按照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我在美国生活我也是抄袭过美国人的日常的状态，随着我慢慢更加融入美国社会，我在很多场合就说过我不喜欢跟别人 small talk， 他们也就知道 OK 他这个人就这个德性。那我也是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动态的波折，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所以树的那个 ID 叫鬼鬼祟祟的树是怎么来的来着？
哎，对，你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因为我一开始注册小红书账号不是为了成名嘛，没有想到这么快吸引了这么多粉丝。我当时也是有一种在观察如何上网，因为你知道我在上那个小红书之前我是一个知乎大 V， 然后我也没有跟别人说本知乎大 V 登录小红书，我就给自己注册了一个账号，我就说哎呀，所有的人都在说什么小红书最近很火啊，大家都在上面种草，我其实不太懂化妆啊什么打扮，然后我就说哎，我去上面学习一下，也是在先去观察一下别人是怎样的，那个状态对我来说好像是有点鬼鬼祟祟的。等你观察完了之后，你可以选择你要不要去模仿别人，或者说模仿到什么程度。
嗯，对，有时候进入一个模板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重要的还是之后自己要知道跳出来，模仿着模仿着你有了一些自己的东西和自己的想法之后你跳出来就行了。确实是像树说的那样，很多时候我们成长或者是活出自己，它就是一个不断的动态的一个循环。我模仿一下戴老师，明天可以模仿陈丹青，然后后天我们做一个融合版，慢慢的就会有一些自己的或者是一些比较新的东西出来。吴师傅呢，有没有过这种也是在模仿和挣脱的过程？
我是觉得你很难要求自己在都不知道该咋做人的时候就开始做自己了。刚才树说了很多比较宏观的事情啊，我就讲一个我最近跟人聊天的时候发现的微观的事情，就是我跟人聊旅行，对方就问我是不是去哪儿都会做很详细的行程规划的人。我说90%的时候是，去比较远的甚至我觉得可能我这辈子也不一定会去第二次的地方的时候，我肯定会很紧张，我就会觉得我什么都不能失去，然后我就会想尽量的一网打尽，我就会到网上把所有现存的攻略、现存的关于那个地方的情报我一大抄之后融合了一下，变成了我的一份攻略。对方就被我震撼了，说你是去哪儿都要做这么详细的攻略吗？你就没有那种完全放松下来去到哪儿算哪儿的时候吗？我说也有的，但那只存在于首先它离我比较近， 其次我可能已经不是第一次去的地方，就比如我之前去武汉就是去那儿一躺，然后呢每天吃，吃完了一躺，然后第二天继续吃，但那是因为他那儿的很多地方我已经去过了，然后我已经发现了哪些地方我喜欢去，哪些地方我不喜欢去，他得是这种经验或者经历过才能带来的一种松弛感，才能让你能做出可能自己更加个性化的选择。当然我在去体验之后的这条路线也会被别人抄走，他们可能抄走之后体验了一次觉得哦 OK 这儿有的地儿我喜欢，有的地儿我不喜欢，也会形成自己下次再去的路线，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懂了，我发现你是最佳的旅行伴侣，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人一起去旅游，就喜欢这种朋友。我人生中非常渴望结交并且缠着这样的朋友，因为他其实需要一种对于陌生地方的热情，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种热情是很罕见的。我们只是一直在抱怨说，哎呀，小红书上那些网上能够查到打卡地方经常照片很无聊，人很多，但是能够像你这样一点点去做攻略的需要一种莫大的对于陌生世界的热情。哎，但是你有这么大热情去做攻略是因为你害怕错过这个地方那些好玩的东西吗？
我觉得我可以错过，但是我得知道我错过了一些什么。
那你其实就是一种求知欲嘛。我为什么说我很羡慕你有这种热情，因为其实我也有那种求知欲，但是我就没有那个执行力。我完全不赞成那些什么夸我去武汉旅游有松弛感的人，因为我渴望能够拥有你的执行力满足我的求知欲。
在聊有时候小小的抄一下别人的作业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说，其实活出自己这个事儿有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经历试错以及筛选的过程。就像刚才乔木说，我们是不可能一开始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就突如其来的活出一个自我的，他肯定是在很多的这种碰撞啊试错之后才慢慢的会有一些自己的东西出来。所以就想跟你们聊一聊，你们是怎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比如说我知道像种树从高中开始出国留学，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也是种树自己做的决定。所以你是从啥渠道然后想到说好像可以出国一留学？
小孩他的视野是很有限的嘛。我觉得我的心路历程也是比较自然的，你得遇到了一个你特别特别不想做的事儿，你再去考虑有没有不做这个事儿的方法。我当时遇见的我特别特别不想做的事儿，就是周末取消，被学校塞进数学奥赛队里面，周末不让你读书然后让你去刷题。我知道我特别特别讨厌这个情况，我想要拥有我的周末。我当时就觉得说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比周末不能够自己玩然后还要去刷题更糟糕的事情了。我就在乱搜有没有躲避这个情况的方法。但你看其实它有一个天时地利的情况在，当然人和也很重要。比如说我是一个在这件事情上执行力比乔木要强，他在旅游攻略这事上执行力比我强，但是我在躲避刷题这事上执行力可能就异于常人的强。然后我就开始拼命搜索，也确实不知道出国是一个选项。当时就碰巧遇见了我们班有一个副班长，他爸妈给他规划了一条高中出国的路线，然后我就在另外一个人身上看到了说，哦，原来爸妈可以给别的小孩规划这样的一条路线。我就自己上百度贴吧搜索 OK 申请美国需要什么考试，就考托福考 SAT 什么的，当时也不知道有中介这个东西，反正就一切就是全部自己搜。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天时地利的原因是，当时因为见识实在太短浅了，没有人告诉我这个事情有多难，所以让我误以为这个事情其实我可以自己做。事实就是你也自己做成了。我现在觉得我们回到活出自己的主题，为什么它现在突然成为了一个重大的话题，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见识变广了，就你看到这个世界有多大了，有多少比你更加牛的人，资源啊钱啊什么一切都比你更多。就我那个时候住在杭州的城中村里，一个人在回家就拿着一个很破烂的3000块钱的笔记本电脑在那儿百度贴吧里面搜如何考托福，他们就说 OK 要背红宝书，然后我就买了一个红宝书，就从第一页背到了最后一页。这个事儿嘛，它其实不太需要很多比较，我都不知道别人比我要先进多少，我就一个人在那傻背。你现在回看你会说哇，活出了自己，很勇敢，其实是因为我没有眼界去跟别人比。你看我现在见识广了之后，我觉得我的行动力和执行力反而会下降。回到那个乔木做攻略那小事儿，我去了武汉我行动力低下做不了攻略，就是因为网上信息太多了， 我相信我这个情况也不罕见，我会躺在宾馆的床上刷三个小时的小红书搜我要去哪儿。很常见的就是我哪儿都不去，因为信息太多了。我出国的契机不是规划，而是我能够搜到的信息就那么点儿，就是一个托福贴吧告诉我你要买红宝书，买一本真题，我就买了两大个本子，然后我就把它给哼哧哼哧的做完了，我就真的觉得我可以去考托福了，然后我就去考了。所以我现在回看，别人就会震惊于所谓的什么执行力，但实际上是因为我目光短浅，我也不知道这事儿实际上可能性是很低的。故事讲出来你是不是还挺震惊的？
真的是很震惊，另一方面也特别的励志。你也甭管你在哪个赛道上，你就先干就完事儿了。
舒姐的故事有一种力大专飞的美感，
就是那个大象塞冰箱理论，第一步打开冰箱，第二步把大象塞进去，第三步把冰箱门关上。我刚才听舒的这个小分享就很有这种感觉，特别的励志。我觉得
对，因为我出国那会儿就刚刚好处在一个我能够承前启后的一个状态。我现在长大了之后，我其实和很多更古早的留学生交谈过他们出国的经历。我举两个著名的古早留学生，刘琴老师和陈丹青老师，他们90年代80年代，我其实差不多能够理解。当然我跟他们之间有很大的代沟，他们出国的时候是特别特别不方便，他们那个时候国内连室内抽水马桶都很少。他们出国的时候驾照都是一份专门的职业，它不是一个你去考的证件，开车是一个专门的职业，所以他们看到美国人开小轿车是一个很罕见的事儿。我出国的时候正好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差距，但是还是很不方便的。因为我出国那会儿智能手机刚刚出来，没有什么打车软件啊，没有外卖软件啊，一切都还没有智能电子化，导致我出国的时候你要在机场门口的电话亭里打电话约那个出租车司机，然后你就在那儿等他，你是没有办法看到他什么时候来，所以其实是你要内心能够承受很大的那种不确定性。我觉得那种不确定性，现在很多人习惯了你在 APP 上看到所有的东西什么时候来，你可能就会很焦虑。但是你当时出国，那我年纪小15岁，我也很怕的，因为我学校也是在乡下的地方，没有 Uber 这种司机的时候，你就是要提前去跟出租车司机把这些东西给沟通好，反正内心是很慌的。然后你承担了那种内心的惊慌和不确定性，对于这种惊慌和不确定性的习惯，在现代来看是一个非常稀缺的品质。但是我之前的留子包括我自己都是要承担，你就必须要做这个事儿，就没有逃避这个事儿的可能性。你想要活下去，你就得承担那个不确定性。包括话说回考托福也是，很多人问我要如何考这些试，我真的就回望我以前，因为见识短浅，也不知道要有什么攻略。但其实考所有的试都这样，因为你最终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坐那儿考一个试，不管你通过什么方式到达那个目的都是可以的。我在这里说一个我很想吐槽的一点，最近我有朋友跟我说，我现在已经很久没有考过托福了，所以我完全不知道，在我看来考托福不就是学英语吗？你把你的英语水平学到一个还不错的水平，那你就可以去考托福。我第一次考托福是我出国之前考的，后来为了升大学我又去考了一次，那个就是裸考。在我看来它的目的是为了测试你的英语水平，所以你就去把自己的英语水平提升了，你就可以考托福，不管用什么方式都可以。我有朋友跟我说，我这是一个不懂得如何考试的方法，他们会去开始把所有的托福题型都刷一遍，了解了托福题型你去考托福就能考一个好成绩。但其实这仍然是用一种应试教育的方式去把一个英语考试异化了，不是吗？你想要攻克的是考试而不是那个技能。我们话说回来，你说那个硬塞大象的方法，至少这是我的方法，肯定会有人说你没有办法在竞争中获胜啊，十几年前还没有那么卷，大家还没有找到各种各样的通过刷题让托福满分的方法。但是至少我承认嘛，有可能现在按照我现在这种硬塞大象的方法也没有办法考出一个很好的成绩然后在竞争中获胜。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想我的英语技能总是通过这种土法子词汇量上来了吧，你把那个红宝书从第一个词背到最后一个词，你的这个词汇量你就上来了。
Abandon 是吗？又是那个经典，从 Abandon 开始。刚才聊到了一些关于我们怎么样对自己的选择笃定嘛，其实有时候也没有很笃定，只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知道太多的信息，但是我们也是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应该做，或者是我喜欢我向往的，然后就开始去做了。所以后面会再回过头来会发现好像自己当年还挺笃定，其实有时候是一个 回头去看的这么一个视角吧。说到对自己的选择感到笃定，我最近呢确实有一个还蛮直观的体验，就是我们在刚刚最开头的时候有提到，我跟仲树在五月底的时候一起去参加了拉夫劳伦在北京举办的首届马球杯，就是一个纯纯的全球首届啊。我在那之前对马球其实完全没有概念，但到了现场之后，我的第一感受就是这件事真的非常的认真，马匹都是从阿根廷专程运过来的，整个马球的比赛它都非常的正规，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为了表演的，它是个很正规的比赛，运动员们他们都身穿 polo， 球场上有时候会突然的加速，我也有看到骑手他们既要控马又要挥杆，技术含量非常的高，但是呢很神奇的一点就是你感受不到那种剑拔弩张的对抗的气息，双方其实都打得很有风度，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很优雅和利落。活动还有一个环节是邀请来宾去踩草坪，据说是马球的一个传统的仪式吧。当天北京的天气非常的好，阳光也很足，走到草地上能够真实的踩到那种很厚实的草坪，感受到泥土的一些弹性，会有一种突然被拉进这项运动里面的感觉，不只是一个旁观者了。我到现在还记得比赛开始前，骑手他们会骑着马匹向观众席打招呼，这种认真对待比赛也认真对待每一位观众的感觉，我觉得就是当代骑士精神最直接的样子吧。他们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风度，而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品格。后来我也了解到，拉夫劳伦其实为了这一届马球杯筹备了整整超过一年，所以每一个细节才能这么的到位吧。所以乔木，你自己在大学阶段还有中学阶段，你有没有过一些这种试错和乱搞一通？
当年我之所以能有机会乱搞这些，也是因为当年的这种攻略实在是太少了。我们两个在不喜欢被学习占据太多时间这件事情上出奇的相似。
你乱搞了啥呀？
我中学的时候除了学习啥都喜欢，正好学校里面也有一些比如社团啊，然后比如一些学生会让大家来参加，大部分专注于学习的人呢他们就是看看，
嗯，
还有一部分想要体验的人可能会选一个社团加一下。当时我是一个刚刚开始对于这个文艺世界充满向往的人，每个社团背后都是我在对他投射一种幻想，我觉得加了社团就能变成一个很酷的人。同时呢，因为我知道现在大学社团都有攻略了，小说可以搜到他们人好不好，活多不多，我当时就不知道，那我就都试试看吧。我记得我当时中学高一第一年好像是加了3-4个社团还有学生会，因为我真的不想学习，
好忙碌的一个 schedule。
对对对，
但是比如说你现在要是能搜什么小红书攻略的话，你就会知道这是一个很笨蛋的做法。
是的，因为很多这种社团活动它和一些景点一样都是照片，你一开始看到的那个幻想其实并不是人家承诺给你的，只是你单方面的一种幻想。你进去之后发现组织他的人就是比你高一级或者两级的学姐，那能不草台到哪儿去呢？那都是纯草台啊。但是可以在这种不务正业里面至少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
嗯，
比如当时在话剧社莫名其妙开始写剧本，然后发现自己写不了这个，后面陆陆续续的都退了，最后一直没退的是校刊，学习了 InDesign， 虽然现在这个软件都已经被淘汰了吧。
听起来很有意思，你这个知道自己不喜欢做什么就是一个在小红书上搜完了攻略非常聪明的会去规划自己大学什么参加什么社团的人，他永远不会知道的，就他不会知道自己不喜欢写剧本这件事儿，因为你去写过了一个剧本。
现在我们去实习也能看到很多实习经验攻略，然后以及前任实习生招继任，他就会把这个工作大概要做什么，然后呢哪些好哪些坏
什么的，
对对对，就是都告诉你。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只是为了打发时间就会给自己找事情做。然后我也是做了一些出版社的实习，然后呢做了一些甚至是短视频剪辑的实习，然后发现自己完全不喜欢剪辑，也发现自己不怎么喜欢校对，最后是毕业之后找了一份工作。
哎，所以你其实在文化行业你已经通过这种没有攻略的试错已经排除了很多，哪怕你广义的时候我是一个文艺女青年，然后我喜欢从事文化行业，但实际上你通过那些大学里面看似不靠谱可能没有那么明智有点浪费时间的试错你已经排斥了很多，比如说 给书排版，或者说做编辑校对，这都是我的理想国编辑在做的工作。然后你已经心里面知道了，你要去看理想工作，你不要去理想国工作。
我不能，我做不到。
其实很重要啊，你要是通过攻略去躲避，可能没有办法像你这样坚定的知道你自己想怎么活，因为他不确定嘛。你是写完了剧本之后你才知道 OK 我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剧作家，校对之后你知道 OK 我不可能像我继续夸一夸我的理想国编辑孔胜男，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快审稿的编辑，非常非常负责任的一个编辑。我和乔木是一样的，我也做不了他这么细致的工作。我是通过观察一个非常卓越的编辑，我也慢慢的意识到我也做不了他那个工作。但是你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这种自我认知了，就是知道自己做不了什么，非常重要。
对，我觉得我跟树很多时候有一种力大专飞的美感，就是也不知道当年哪儿找出那么多时间，就做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
对，然后你做完了之后不是找到自己的热爱，而是你找到了自己的不热爱。找到自己的不热爱，
这同等重要，
也挺重要。
就我觉得乔木你和我很像的一点是，我们都是当年有点愣，就是你说大力出奇迹，我觉得就是有一种笨笨的，就没有去看别人是怎么做的，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反正你就去乱弄了，自己感兴趣什么就去试了什么。现在回看别人就会说，哇，你活出了自己，你过得好独特。但实际上可能就是没有很多同学那么精明，因为你没有去比较，然后你回看反而觉得说，哪怕它不是一个最有效率的度过时间的方式，但实际上它就是你按照自己的喜好和个性选择的东西嘛。绝大多数事情是不成功的。那我也是学了很多人文学科之后才最终觉得说，哎呀，我可以去学习政治。
那你是中间试错的那些还学过一些什么呢？
我什么都学过。上个星期跟那个陈丹青在乌镇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还在博物馆干过保安呢，就真的什么都不懂，从保安开始干起，然后到了大四就干到了策展部。后来也是因为跟那个馆长理念不合，我不服从管教，等于是大吵了一架，然后消极怠工被辞退了，也不是一个很光鲜亮丽的结尾啊。我还干过很多乱七八糟的工作，比如说电话销售，主要也是为了学习英语，想要锻炼英语口语。当然那个也是在大学的零工，大学提供的那些工作我能干的我都去干过一遍，什么在图书馆里做图书整理员啊。你在这个过程中就意识到自己很不适合干一些事情，然后你也意识到自己和权力结构的关系是什么，就是你是不是一个能够和别人合作的人。我发现我不是，我也是一个不太服从管教的人。你看这两点实际上都是在社会上社会化很重要的优势。我是意识到了这点之后才觉得，既然我跟别人合作的时候水平是如此之差，那我就必须要大力发展自己的独立个性，不然我就是一个很容易被开除的员工，以及一个极其糟糕的合作伙伴。作为一个员工，我就是那个蟹堡皇里面的章鱼哥嘛，就是消极怠工。我在博物馆就是这么被开除的。你现在很多人说，哎呀，我很羡慕你，很有个性啊，很独立什么的。那我只能够这么干，除了这条路之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必须要。
就是为了不祸害他人，所以只能。
对对，真的，我知道我会祸害他，我很清楚意识到这点。
可以说是很难把章鱼哥形象跟树的那个形象合在一起。
那你没看过我上班的样子？你看过我上班的样子，我就是章鱼哥嘛。
其实，在一个不适合自己的环境里面，谁都会成为一个章鱼哥，是一种处境。
对，是。就比如说我继续举我的理想国编辑，我参加完了理想国读者日之后其实很感动，这背后其实不是我以及其他比我更加智慧的嘉宾老师的付出，很多时候是这些背后的小伙伴，理想国的编辑在背后付出的劳动。我就在那儿想，这就是海绵宝宝精神，你们公司的每一个小伙伴都非常热爱他们的工作。我就投射到我自己身上，我就觉得说我肯定对于任何工作都没有这么多的热情。我的编辑就是海绵宝宝。
因为刚才树其实一直有提到，就是理想国的编辑就是胜男嘛。前情提要下，仲树在理想国做了两本书，阿伦特的书的一个翻译，然后那个胜男就是这本书的责编嘛。这个就让我想起，因为仲树应该是在美国的时候就有一段时间就是专门去翻译这个阿伦特的著作。我记得你说过，其实你应该是一个比较封闭打引号的那种自闭的状态，在翻译阿伦特的两个著作的时候也是一个比较专注的状态。其实我还挺好奇你当时的体验是怎么样的。
对，我刚才跟你说了，就是我在大学期间尝试了很多乱七八糟的工作的时候，发现自己是一个在工作上消极怠工的人。 OK， 我在尝试了这么一大堆我兴趣寥寥的事情之后，我发现我在其他工作中展露的所有缺陷，轴爱钻牛角尖，拒绝配合他人，比如说我发现别人出了一个错误， 我就会有点发癫。就这些你可以说 type A 或者说有点强迫症一样的，它其实放在做学问这个事情上全部都会变成优点。就是我可以在一件很无聊的事情上专注很长一段时间，就比如说一个词语的翻译，它是目前的中文语境中有多少个翻译方式以及哪个是最好的，就我可能会在这个事情上我就花三个小时时间，我不觉得很无聊，我就会一直不知不觉的就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所以说我现在在描述的另外一个工作状态是和我刚才说那个消极怠工的章鱼哥完全相反的工作状态，就是我在比如说翻译阿伦特的时候那段时间，听起来可能有点不可置信啊，就是我早上一睁眼我就像现在这样来到我的桌子前面，然后我就开始工作，我会一直工作到我发现我自己很饿很饿了，然后通常就去吃饭，就真的是生理召唤的时候才会把我从工作状态中唤醒出来。我每天只会强迫自己去做一下运动，我运动完了之后我就回来，我甚至连早都不起，就是我可以在那个桌子前面一直工作到我觉得我很累很累了。在那个状态中我的时间的流逝对于我来说是甚至是完全遗忘的，这样听起来很疯狂，但是我在那段时间我没有觉得自己很疯狂，而且那段时间我知道我是处在一个工作绝对饱和到我每天除了工作之外只剩下吃饭和运动和睡觉。我记得去年那个波士顿马拉松的时候，姜思达跑来那个波士顿跑马拉松，然后他来见我，我当时在出门的时候还想了一想我要不要为了姜思达洗头，因为我那时候头已经三天没有洗了，就看起来很恶心了。然后我后来说哎算了，就是他也是个名人对吧，我为了名人我洗一下头，我就没有吹，然后我的头发去见他的时候是一半干一半湿的，完全是一个上不了台面拿不出手，看起来就好像是被工作摧残的状态。但实际上我那个时候内心是很快乐的，因为我正在翻译人的近况，可能那个工作时长是如果说是有人给工资的话会觉得是在虐待员工，但是那确实是一个我很享受的事情。就现在回想起来，就确实我也得是找到了一个我爱干的事儿，我才会这么做。
其实我还挺羡慕，因为我感觉是一个对于我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少有的一种工作的巅峰体验，就是感觉你可以真的去不受一些外界的事情的困扰，然后此时此刻你只是在一段时间里面就专注于这个书的一个翻译，投入在这个阿伦特的世界里面，在疯狂的研究学习，很快乐和很纯粹，它就是一种比较深度的一种知识层面的，它又很累，但是它又会带来一些精神上面的愉悦，就感觉很少有这样的体验。
对，你说的很对，我脑子里面一直想那个意象是动物世界里面，当你看到就比如说花豹啊猎豹啊美洲豹啊，其实都是不一样的豹类动物嘛，它们其实有不同的特长，就比如说那个猎豹就是跑特别快，它急速跑起来是一个赏心悦目的景象，然后美洲豹可能就没有跑那么快，但是它的咬力和爪子的会更大。我觉得我自己在工作的时候就有点像你看到一个有着特长但是缺点也很明显的一种动物，它在全心全意的去按照自己的天性以及它的特长去进入到这个比如说奔跑的状态。而且你看所有的那种在一个事情上特长特别特别突出的人，至少对于我来说他的缺点也会特别特别明显，就比如说我非常擅长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进入到一个你刚才描述的那个什么令人羡慕的工作心流里面，但是我的合作能力就很差。也只有像盛楠这样的理想国编辑这样的像海绵宝宝一样对工作很热情的人，他才能够就是去满足我提出的一些疯狂的执拗的比如说抠字眼一样的对于一个东西的考究，他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厌烦的事情。能够在这个行业里面找到跟你一样热爱的而且比较轴的人，并且愿意容忍你的轴的人，这是罕见的，我不会把它当做理所当然的事情。我非常感恩我遇到了理想国的这个编辑。
其实关于种树，现在咱们已经可以说种树经历了一个从知乎大 V 通过这个播客也是在国内算是比较红了嘛。其实我会很好奇的一点就是现在红了之后，不管是赞扬你的声音还是批评你的声音都会比以前多很多，在工作层面也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邀约来找你做这个事儿做那个事儿。所以在这种就如果我们统称为一些世界的噪音里面，你会怎么样的去做一些筛选和权衡？
确实啊，确实有很多你可以说那种把我拽离初心的机会。大家此时此刻你现在看到的我的选择是建立在很多没有被选择的 选项之上的。但我只是觉得因为你成名了之后，这些你不选择的东西变得更明显了而已。那你没有成名的时候，其实我做的每一个选择也都是建立在我没有选择的路径之上的。就比如说我选择了学习政治，就意味着我没有选择学习艺术史。比如说我现在选择去翻译阿伦特，它当然是建立在很多很多我没有选择做的事情之上，只不过那些选择现在变得更大了而已。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谈论那个小的问题，我觉得每一个年轻人在做的那个选择和我现在做的选择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就是当你一开始就想清楚了这个选择是不是你自己做的，在普通人的层面，实际上你每天也会有那种我被裹挟着被推着往前走的情况，就非常常见。我现在面对我家人的时候，我也觉得我要是不去告诉他们，就说我不会干这个事儿。比如说我奶奶的执念是让我回西湖大学教英语，她仍然在试图给我安排在西湖大学教英语的工作。不是说我看不起西湖大学教英语的工作，就是这个工作很明显不适合我。我其实认识的名人越来越多了之后，我也观察他们，我有白丁朋友也有红乳朋友，我就觉得没有区别。就有很多看似非常有名然后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有粉丝的人，他们人生中的种种不快乐和那些没有那么名气的人的不快乐是差不多的。他们最终的不快乐的来源就是你做那个决定的时候，你发现那决定不是你做的，就是顺水推舟别人让你做的。最近刚刚有人给我一大笔钱让我去采访一个明星，然后我说我对这个明星不感兴趣，我为什么要接受这笔钱？我还跟理想国编辑说过这事，他们就觉得很困惑，你为什么要拒绝一大笔钱去采访一个明星？虽然说这个决定，比如说拒绝一大笔钱，这个是在别人眼中就有点蠢，但是我知道这是我的决定。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不会突然就感慨说啊，我被生命裹挟，我被利欲熏心了。
刚才树友说到他会做出一些问心无愧的选择，我突然想起我们刚才说之前很多很莽撞啊力大专飞的那些故事，我有的时候会很感谢在那个时候我真的没有什么他人的经验可以遵循。因为想要遵循就比如他人的经验或者大家都觉得对的事儿，是一种惯性。我们之所以有这种惯性，是因为一些事情已经被别人验证过，然后被验证过之后，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有很大程度上不用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是一种巨大的诱惑力。
是的，
很多时候是抵抗不住这种诱惑力的。我也举一个我身边比较小的例子吧，就是本来想讲讲什么什么 peer pressure， 我觉得太大了，我讲一个比较具体的。就是在我24、25岁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很酷的姐姐，她身上可以让我看到很多我在30或者30多岁左右的幻想。她当时集我所理解的和不能理解的酷于一身，就是她当时有很多很漂亮的古着，然后她会去全世界各地淘古着。那个时候好像滑雪以及徒步还没有这么火，但她已经在玩了，会有很多户外运动。然后她的家是回家之后就每一个屋子都有一个 HomePod， 她一回家就是自动播放音乐什么的。那个也经历过什么广告行业最后的辉煌，就会属于那种项目结束了，大家去包一个大游艇上面开 party。 我当时幻想的就是这种很酷的生活，我非常期待我30多岁的时候可以活成这样。因为他已经被前面的人实现了，然后他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幻想。5、6年过去了，我又和这个姐姐出去约饭，我会发现她完全变成了不一样的样子，就是她现在成为了一个职业运动员，然后她的骨折全扔了。她觉得游艇上开 party 这件事非常傻，觉得就是家里的那些电子设备都是无用的垃圾，就是她现在已经开始极简生活。她觉得人没有手机都能活，就她现在还在用 iPhone 12好像。然后我就会觉得我追寻幻想好像就是一种刻舟求剑的行为，因为幻想本身它也在变化，然后大家对于酷的定义也在变化。所以很多时候如何分辨什么是噪音，如何分辨到底什么是自己想要的，就是得自己去跟他，就是可能你被他诱惑，然后呢被他诱惑之后又发现不对，然后再退出之后又某个时候又被他诱惑，再往前一步，然后再退后一步，可能得在跟他的这种纠缠之中付出一些代价，才能意识到 OK， 有些东西那的确就是我想选择并且愿意为他负责的，然后有一些事情他尽管好但是和我的愿没关系。
我觉得我刚才从树以及乔木的分享里面，我都听到了一个小小的关键词，就是自己要负责。就不管是小到一个决定，还是大到一种什么生活方式也好，其实每一个这些大大小小的决定，它都是有代价的。它当然都会有好的一面，也会有你需要承担代价的一面。所以最终怎么去分清哪些只是外界的噪音，哪些是我自己想要的，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在于我是否做好了准备去承担我的选择的代价。因为我之前前几年的时候转到了这个管理岗，我转到管理岗之后，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发现有很多以前不需要我做决定的事情突然需要我去做那个拍板的人。然后我在那个时候其实是很有点茫然，我也不知道该。
你现在是看理想的领导
是主编来的
哦，哇哦，没有想到我在和主编说话。
哎呀，真的是说讲这些突然搞得就很商务这个局没有没有，我一直觉得这个岗位对我来说，它比起那种 title 上的酷炫和什么，给我一直都是压力。因为我其实是不是一个特别喜欢为自己的决定负责的人，然后其实是做了这个管理岗之后，我才开始被迫的要去面对大致这个小小的团队以后要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小至比如说明天我们那个公众号该发什么稿，就这种一个个决定都是需要我去拍板的。然后我刚开始就是很没有底气，我觉得好像怎么样都行，怎么样都有道理，然后也有很多人会给我建议，然后我就脑子就有点有很混乱有一段时期。然后后面就是慢慢的走出这种很初始的迷茫，也是发现其实最后只能是通过自己认认真真的去权衡每一个事儿，去思考比如说明天该发什么稿件，那我就把就是所有的备选稿件我都认真的从头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通读一遍，然后我就会有我自己的判断。有很多的这种努力和这个需要承担的责任，它就是不能被跳过。之前之所以觉得很就是很迷茫，就感觉好像所有大家的那些给我的建议都是有道理都是对的的时候，就是因为其实我并没有去真的坐下来就去研究这个事儿，我明天该发什么。其实某种程度上你需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就只要你付出了这个努力去学和去那个筛选的话，你就会有自己的那个决定嘛。然后那如果这个决定它就是错的话，你就认。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我虽然说转了这个管理岗，但不代表我不会犯错呀。所以最后就是发现你就承担自己的那个选择就行，还是要有自己的底气去判断，就是没有关系，到最后事情都会以一个合适的那个方向去推进和发展的。然后现在再有谁给我提建议，我就说你挣多少钱你跟我说话。没有开玩笑，就现在我可以有我自己判断，我可以知道对方的建议从哪儿到哪儿是可以去听一听。
太好了，应该有越来越多像林兰这样的人成为领导这个商业社会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希望你的官越做越高，希望你的职务越做越高。
我记得其实因为去年我跟仲树有过一次视频播客，如果大家没有看过的话应该去搜搜看理想，这一期还是很好玩的。我记得当时其实有跟仲树聊到一个话题，就是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所以现在过了一年 follow up 一下，想问一下仲树，这个依旧是你的一个生活目标吗？我们作为这些普通人可以怎么样的向这个目标去前进？
我觉得成为高尚的人其实和拉夫劳伦倡导的当代骑士精神很接近。当我们说到骑士精神的时候，听起来是一个有点过时的词，我们会想到中世纪的骑士精神，想到欧洲，想到堂吉诃德，但是今天仍然有堂吉诃德的读者，就是因为他仍然能够感动到我们。骑士精神不是一个很遥远的装饰性的概念，它首先意味着不被外界定义，有强大的内在驱动力。我们今天也讨论到很多不仅是我还有乔木还有林兰身上的呈现形式不同的内在驱动力，对吧？然后也是去倾听别人，愿意承担责任。很多时候活出自己的意思不是说要有多么成功或者是多么快的方式到达一个被人羡慕的状态，而仅仅是说意识到我们的这些选择是自己做的，然后能够为这些选择承担责任。那承担责任的唯一方式就是它得是你自己做的嘛。那要是别人替我做了这个选择，我没有办法为他承担责任。往大了说， 说是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还能够坚守确定的价值观。这个确定的意思不是说被人羡慕或者说某一个单一标准中的正确，而仅仅是说这是我的价值观。就比如说乔木今天说的是我不爱写剧本，这是我确定的东西。说到拉夫劳伦，那拉夫劳伦先生自己也是一个长期主义的实践者，拉夫劳伦创立已经将近60年了，他不追潮流，拉夫劳伦自己穿了几十年的 RL67 夹克，他还说他自己讨厌时尚，他说他 hate fashion， 他认为自己要做的是风格，是 style， 不是潮流。潮流或者说时尚和风格在他看来不是一个相同的事情。在一个潮流真的更新迭代速度快到我已经不知道在流行什么的时代，什么都在加速的时代，能够几十年只做自己笃定的事情，做出一个大家一眼就能够看得出的风格，这是需要很强大的内核。
对，其实劳伦先生他是一个非科班出身的这么一个人，他没有去过 fashion school， 但是呢他很确信自己喜欢漂亮的东西，他也很知道自己要什么，他就会直接去实现。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劳伦先生他那会儿应该只是个推销员吧，他就从电影里面有看到一款领带就觉得很喜欢，但是呢他自己在生活里面一些商店怎么着他都找不到一个类似的款，于是他就直接去找裁缝去定制一条领带。后面劳伦先生他就慢慢开始创业嘛，就是搞自己的这个领带事业，每一条领带呢都是纯手工定制的。他本来是争取到了一个机会，可以去跟百货商店商量说把他的那些领带卖到百货商场里面，但是因为后面百货店的人就觉得他做的领带太宽了，想要他把领带改窄一点，并且摘掉他们家的这个标签，劳伦先生就直接拒绝了，不合作了。就是这个事儿本来都已经快成了，他就是在最后直接拒绝掉。他后面就在这个多年以后啊，在一个自己的纪录片里面就有回忆说，根本不知道自己当初是哪儿来的勇气。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种对自己的笃定吧，就是当你的内核很稳定，你也相信自己的志业和自己的选择是非常有意义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你也为此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那么在当你面对这些外界的质疑也好挑战也好，你就会莫名其妙很有勇气去 say no， 会坚持自己的风格。我其实就很向往这种坚定自己的态度，活出自我，同时为此承担责任。
其实这个事儿也很像我会做的，我在我的那个成名路径中干过很多别人要求我改掉一点点我想要做的东西，然后我就崩溃原地放弃。所以我为什么特别整天见谁都夸理想国编辑孔胜男，就是因为他在我在做书的过程中，译者和作者有这种你敢改我的稿子我就跟你拼命的那种，你要需要有那个对抗的那个状态，但是能够遇到愿意包容这个状态的编辑实际上是很难的。这个故事可能和那个劳伦先生分享那个领带改宽是类似的，因为他是对风格有某种执念嘛，你敢把我改窄一点我就跟你拼命，我就直接不跟你合作了。就和我之前是遇到过那种会直接把我的脚注删掉，因为他说大众读者不在乎这个事情，你说的那个点太学术了，我碰见这个情况我就会很生气，我就会跟他吵架。
书也是拒绝了很多百货商店才找到一个愿意为自己定制领带的人。
确实对于99%的消费者和读者来说，你可以从大数据角度来分析它是没有意义的，但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奈飞的那个电影拍得越来越难看，就是因为你一切都用大数据来的话，那你剩下那1%的坚持有时候精彩就是来自于风格，回到那个你说的关键词，就风格就来自于那种比较执拗的坚持。
嗯嗯，我还想问一下树，就是在哲学里面你感觉有没有谁是比较就是有这种高尚的品格，或者是他做的一些事儿是很接近高尚的这个东西的？
我们其实上一次在视频播客里也谈论了，就大家不敢说用高尚这个东西，
嗯，
因为高尚会让我们想到圣人，就是那种道德上和为人上都纯洁无瑕并且高于常人的人，然后这样的一种人通常我们又在大量的历史家的工作下发现了他们其实背后都是道貌岸然的，这导致现代人不愿意用高尚这个词。但是我想说的其实是或许现代这样的一种对于那种道貌岸然的圣人，在19世纪以来历史学家以及互联网种种现代社会的戳破，给予了一种新的我们去讨论高尚的 空间，那就是对于自己热爱的事情，或者说对于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有着一种近乎执拗的追求的时候，这其实它的那个呈现的方式就是相当高尚的，就是你很难说这不是一种高尚。我在这里就举一个我常常说的阿伦特的案例，就阿伦特他在任何程度上他其实都可以卖惨，就是他可以把自己标榜成是一个坚强无比的女战士，超绝独立大女主，但他其实从来没有干过这个事。那他是一个28岁，因为盖世太保把他给拘留起来了，他28岁的时候是1933年希特勒登台，然后他必须要逃亡德国，然后在法国流浪了8年之后，又因为希特勒入侵法国成立维希政权，把他抓到了集中营里面，然后他逃出集中营之后逃到了美国。这样的一个女人在美国从零开始，35岁从零开始学习英语，然后成为了一个卓越的思想家。她没有抱怨过自己作为一个难民的处境，没有抱怨过自己作为一个女人就是在一个非常被男性统治的学术界从头打拼，就她没有说过这些事情。这个行为本身在我看来其实就是一种高尚，就是他始终做的是让他的作品为他的作品说话，就是他追求的这个政治思想是不带着道德绑架的。我这个意思不是说你不能卖惨，我不是在说那些
同一个时期描述苦难的犹太作者，比如说弗兰克·维克多写的那个记录他在集中营里的那些书，我也看过，因为他深深的打动我。然后我知道阿伦特是可以写同样的东西的，他从来没有讲过自己，比如说作为一个难民、犹太人、集中营什么所有的这些标签，他一句话都没有提，他只是在试图一个他自己选择的领域里面就事论事的平静的讨论终极问题。这种沉默在我看来很接近高尚，因为他距离我太遥远了，我堕落了，要是有一点点1%发生在他身上是发生在我身上，那完蛋了，我得拼命卖惨。所以说我把他描述成一种高尚，就是因为他拥有的这个品质距离我太远了。然后可能一方面的解释原因是他所从事的这个事业就进行严肃的政治思考，对于他来说不需要也不应该被其他任何的额外的因素，就是他的身份、他的苦难给影响。你去看《人的境况》《心智生活》这两本在理想国刚刚出版的书，里面你看不出来任何我刚才描绘的这些东西，但实际上他是在阿伦特打拼了40多年之后才有足够的稳定安稳的身份让他去这样子进行思考，然后他写出了这些作品。就他的生平对我来说是高尚的，以及他呈现自己思想生活的态度是高尚的，就是因为他从来没有鼓吹过我是高尚的。
能够感受到树从无论是阿伦特还是从翻译阿伦特把它做成书的这个过程中还是有获得很多的力量的，也是一个在慢慢的这些事儿是有在夯实你。我们今天的聊天也快接近尾声了，我们就来聊一下你们还有在做什么事情是在让自己变得更自信自如的吗？就是它也可以是习惯啊、练习啊，或者是最近刻意培养的某种状态都行。我可以先来分享，小部分人知道我最近在备战奥运会，就是在进行各种各样的运动。
哦，
不是那个真的备战奥运会，是一个那个
是一种备战奥运的精神。
我知道。
对，是那个精神。但其实我自己在各种各样的运动里面，我还是除了这个身体上面的锻炼啊，就是长肌肉，还会真的能够了解一点我自己的性格，以及我不知道能不能算是行为模式吧，就是我前两周第一次尝试了拳击实战。我是断断续续练拳击可能1年多左右吧，就频率不算特别高。Wow. 我教练是女生，她特别好，然后呢我们就在那个擂台上面，她就鼓励我说你就用力，她就一直跟我说你用力啊，你打呀。我就非常犹豫，我就一直犹豫，我不太敢真的去出拳和用力。我感觉这个就可以联系到我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其实我是一个经常会压抑自己的真实想法的这么一个人，就即便其实我是在一个允许自由发言的一个场景里面，我还是会总是担心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会破坏既有的人际关系，或者会破坏一种表面的和谐。然后练习拳击，包括这个拳击实战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在训练我合理的释放攻击性。其实有时候也不是攻击性，只是把一些我认为可能有些尖锐的话，我给它合理的说出来，然后也是释放一些压抑的自我吧。就很多时候可能表达一些真实的想法，它并不会带来想象中的破坏，它反而是可以帮助我去树立边界，可以疏解一些误会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我会觉得最近的这个拳击实战还蛮有意思的，更多的看到了我自己的一些性格上面的特点，然后我也会尝试的去慢慢做一些训练去修正一下，以后多多攻击别人，合理的攻击别人。
你会回家懊恼吗？你就回家拍大腿说哎，复盘发现吵失败了，或者说对于下属不够凶，
会，
就觉得自己发挥的
不好。你看这种领导让世界变得更好。
我觉得已经立刻被树看穿了我的，今天仅仅是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谈话，已经被树 catch 到了我的所有的这种性格劣势。
我可以分享一下，就在上个周末我在攀岩的时候想到的一些事情。就是我是会觉得现在工作以及生活里面有很多事情，就是大家会越来越求稳，然后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其实你还能再往前做一点点，但是做的这些，第一个是它没被验证过，第二个是它不够稳定，第三个是大家也不一定真的需要，大家可能就是只需要四平八稳的把这摊事儿赶紧做完赶紧送走就好了。然后呢，你如果再做一些额外的努力，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是有用的。我那天是在步履蹒跚的攀一个难度，攀到离最上面那个点可能就剩下三四块，我卡在那儿了，试图用一种方式攀上去发现够不着，试图用第二种方式攀发现还是够不着，然后我当时就沉默地吊在那儿吊了一会儿，中间经历的就是说我能不能把自己糊弄过去，跟自己说这条线就算我攀上了，然后我又担心我勉力去够啊，把我自己磕着了，到底有没有必要去较这个劲儿？然后呢，思前想后想了很多，想到我有点吊不住了，要掉下来了。但是那个时候最后的念想是我使一下劲儿应该能扒住上面那块岩点，其实这种莫名其妙的自信来得非常没有理由的，我最后还是就是往前努了一下上去了，然后下来之后会觉得非常的有收获，很感激我去尝试了这一下。因为在这个时候我只需要为自己负责，然后呢我觉得我可以做更多，所以我做了，我觉得很好，
感谢自己多迈出了最后的那一步，虽然也有可能就是爬不上去，但是多伸了一下。那我们今天就可以来到最后一个问题了，然后我们也是想要来一个比较积极向上朝向未来的结尾嘛，所以就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对于未来的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期待，有没有什么想要改变的地方，或者说就是单纯一些新的目标，其实还是想看看大家想要在未来活出怎么样的自己啊。我就是希望我可以勇敢地做出一些改变，然后不要太害怕走错路吧，还是想要多多体验世界，因为我人生的这30年来一直会比较依赖安全感来生活，就很按部就班的从这个升学到工作，可以说每一步都是稳如泰山。但是可能到现在吧，我会希望自己能够试着踏出舒适圈，然后也在不确定性里面活活看吧，就是创造一些改变的契机，因为有时候会觉得自己的这个生活有点太平铺直叙了，也会有惧怕改变的时候，会想东想西，包括可能现在也是一个想东想西但没有去做出具体的改变的一个时期吧。但我觉得好像始终如果可以把自己抛入一点不确定性里面的话，有一些新的契机或者是一些机会可能会出现，那些东西是我没有办法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里面或者是很舒适区的环境里面是能想到的。
我需要克服对于无限量的他人经验的迷恋，现在的确是因为太发达了，所以攻略太多，然后攻略太细，攻略无穷无尽，以至于你会很容易有一种错觉，就是自己在没干一件事儿之前已经完全了解了这件事儿，就是它的好和不好。
说的太对了，
它和好的不好你好像都已经知道了。然后呢，就是比如你去做一项运动之前，你在走一条线之前，你就会知道它该怎么走。然后呢，你在去一个地儿之前，你就知道它哪儿好哪儿不好。有的时候你就甚至会怀疑我需不需要真的去做，因为我已经完全了解它了。但其实这种完全了解是它跟你真的去体验，真的去感受之间有非常大的 gap。 你真的去，就比如我刚从葡萄牙回来，我刚从波尔图回来，我在去波尔图之前，我对于在波尔图的哪儿看日落做了非常详尽的攻略。
Oh my god，
我甚至坚持不见，因为我第一天去看日落我觉得我看的日落不够好，我坚持第二天去了换了一个地儿去看日落，但是我真的看到的时候，看到的日落是那儿有人在吹萨克斯，然后那儿有年轻女生坐在那儿一边喝冰可乐一边吃 cheese 蘸果酱，然后配着日落一起吃，还拍到了一只非常有神性的海鸥。这个体验跟所有攻略都非常非常不一样，我觉得我一定要抵抗住这种错把别人二手经验然后以及别人的攻略当成我自己的经验的这种诱惑。
我觉得你们俩说的都太好了。我觉得我可以举一个极其具体的，是因为我最近正在为理想国的新书做新书活动嘛。我最近就在想，我其实是很没有见识的一个人。林兰和我聊天的时候，我们说过，你是广东人，我是浙江人，我们的那个童年实际上是非常被那个南方的经验所定义的。我在我的新书出版之前，实际上我是没有去过北方的，我就对北方一点了解都没有。我刚刚从青岛和大连回来，第一次去山东，我就在那里给自己了一个任务，我就想着说，我要在做阿伦特新书活动的时候，想方设法的把阿伦特和那个城市的历史给联系起来。我在坐飞机的路上，我就去了解了很多，比如说青岛的历史啊，然后大连的历史啊。我在大连这场活动的开场的时候，我的开场讲的是三个非典型东北人，因为大连人觉得自己是非典型东北人。然后我说我也是非典型东北人，因为我虽然说是台州人，但是我在波士顿生活了15年，我现在已经完全是一个东北气候了，我讨厌台州的潮湿，非典型美国东北人。然后我说阿伦特也是一个非典型东北人，因为那个德国是非典型东北，然后他又是一个难民。然后我就用这个非典型东北人在东北开场。然后我在青岛，我觉得我也做得很成功，我为自己感到沾沾自喜，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因为我要去了解我到的那个城市，它又是一种体验。但是这个体验很明显，它就是一个和我自己有关的，和我的热情学科有关的东西，它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不能够通过做攻略来了解的。但是我需要动用一些神奇的小脑筋，然后听了一些比我懂更多的老青岛人和老大连人讨论他们的历史，然后自己划出的一些连结。我觉得这是我对自己的期待啊，但是这个要求太高了，其他城市的人不要用这个事情来绑架我。
这个有点像那种就是脱口秀演员他们做专场巡演的时候，有的
对
有的比较负责任或者是有这个使命感的脱口秀演员，他们会每到一个城市然后在开场改一点点段子，就是会改成一个跟那个城市、
这个、
对相关的，这个就有点像是那种。但是呢也不能保证每一个地方都能编出一个新的段子来，
也是一个自我要求吧。
好的，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聊得非常的愉快，跟读书不成林
串台
成功，
感谢拉夫劳伦促进了小宇宙两大顶流播客的串台，
可不是我们说的。
感谢拉夫劳伦对本期节目的支持，确实是促进了我们两个知名闲聊频道的这么一个串台吧。今天确实是圆了一个小小的心愿，然后聊下来也会发现活出自我这件事儿呢，难就难在它不是一个起点，也不太是我们某一天突然就有一个天降的顿悟，它更像是一种持续的练习吧。你要先慢慢的长出一个内核，知道自己真正在意什么，可能也会有很多的被噪音轰炸的时刻和世界这个对撞的时刻，但是最后我们一次次选择回到自己最相信的那个地方，这个内核呢它是不会一下子就有的，但只要我们开始追问自己，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那么就已经在路上了。 OK， 那聊到这边就算是个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321，
就这样吧
耶。